宋江跟刘太公两人一见面，刘太公认定抢他女儿的不是这宋江跟柴进，这下子宋江可逮着理了。他瞧了瞧李逵，问他：“你听明白了吗？”李逵说：“我听明白了。”“听明白了就好。”宋江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一起先回梁山说话。”宋江当着刘太公没说别的，就先说回梁山说话。李逵就明白，回梁山说话那就看脑袋了。李逵说：“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就这么回梁山说话，这老头老太太他们两个说的不算数。”宋江说：“那谁说了算数？还有别人呢。”我说：“老爷子，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住在你们家，我记得你们屋子里边还有别人。”老头说：“对，还有我两个侄子，把他们都找来。抢你女儿的时候还有谁在场？把在场的人都给我找来。”老头说：“那好那好，我给您找去。”老头出去一会儿的功夫，把那人都找来了，他俩侄子也来了。来了之后，李逵还让他们认：“你们说那天抢那个刘小玉的是不是他们两个人？”大伙一瞧：“哎呦，不是不是，不是这二位。”大伙一致认为不是宋江和柴进。这下的李逵可是真傻了：“你们真说这不是啊？那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大哥，那咱们就回梁山吧。”宋江说：“好，回梁山。”宋江由打这老头院子里边出来之后，二话没说，解开缰绳，搬鞍上马，啪，马上加鞭。这伙的弟兄以及跟随来的喽啰们，全奔梁山而来。回来，宋江他们先回来了，李逵呀，没有马上走，为什么？燕青把他给拽住了。燕青拽住了：“哎，李大哥，先等会儿走，怎么着？我问你啊，咱俩得商量商量。”“
商量什么？”
燕青说：“你可输了，你可是给人家立的是生死文书啊，你这一输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
我打算怎么办啊？那文书上都写明白了，我输了掉脑袋，他输了也掉脑袋。既然他赢了我输了，那我就掉脑袋呗。”“
那你准备这脑袋怎么掉？”“
那还怎么掉啊？”燕青：“咱们哥们怎么样？”
燕青说：“咱们哥们不错啊。”“
好，既然咱们哥们不错，我就求你呀，费点劲，拿我身后这斧子，你咔嚓一下把我这脑袋砍下来，包吧包吧滴溜着送到梁山，交给大哥就得了。我也别跟着你上梁山了，那还走一段路还费劲，我的尸首就得到旁边，你给我刨一坑就把它埋了，给我立一坟头，背都不用立啊。”
燕青说：“你就想的这么简单呐、
啊？那还怎么着啊？我李逵就一老娘，老娘已经死了，我剩光棍一个，没有妻子老婆孩，无牵无挂，活着就这样，死了哎也这样，没什么。得，你就把脑袋砍下来给大哥送去，就这么办了，我拜托你了啊。”
燕青说：“我说李大哥，你呀，你真是个笨虫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大哥跟你立了这个生死文书，你输了，就这么干脆把脑袋给他了啊？
那还怎么办？”
燕青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之所以把你留下来，就是我想帮你出个主意，不管怎么着不能死啊。众位弟兄都不愿意你死，就是大哥本人他也不见得愿意你死。大哥那个人我最了解，他特别喜欢你。”“
得得得得得，他还特别喜欢我， 他要喜欢我就不能跟我立着生死文书。
那立文书是立文书，你当着众人的面把大哥那么一顿数了，大哥的脸上挂得住吗？所以得跟你叫这个板。完了你们这一立生死文书，大哥人家心里有底，指定就能赢，结果人家赢了，现在你们输了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输了，我不给人家脑袋，我给什么？听我的，李大哥，中国古代有个负荆请罪的故事，懂吗？
你别说讲古代了，你就说现代吧。什么叫负荆请罪？
燕青子，我告诉你，廉颇和蔺相如他们俩人闹别扭，后来廉颇知道蔺相如有道理，做得对，人家脱了光膀子，身后边背着一个荆杖到那儿去请罪去，这就叫负荆请罪。
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今儿个你就来个负荆请罪。
我怎么负荆请罪？
你怎么负荆请罪？
你
咱哥俩一块随后回到梁山，你把上衣脱掉，光着膀子
干什么？
身上也绑一个荆杖。
什么叫荆杖？
就是能挨打的那棍子，知道吗？
我行，还怎么着？
你绑上荆杖，倒在忠义堂上，跪到地下，你先给大哥磕仨头。
我教给你啊，我怎么教给你说你就怎么说啊。你说，
燕青说，你就跟他这么讲，你说大哥，兄弟我粗鲁无知，我跟大哥立了生死文书，我把大哥你给怪罪错了，我把大哥你给误会了，大哥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一对证事情弄明白了，兄弟我愧悔不及。大哥你我是弟兄，当初在闹江州的时候，我为了救大哥，我不怕死，跳楼劫法场，把大哥由打庄学生给救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哥俩有交情，应该是我们哥俩的交情是过命的交情。大哥看在兄弟当初曾经救过大哥的命这个份上，也看在兄弟我粗鲁无知的这个份上，大哥您就饶我一死了。大哥你如果心里边觉得还不出气，你对我是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我李逵任凭大哥发落。
我说这些话我学不会，我也记不住。
燕青说，你记不住，我多教给你几遍，你把它背好喽。
那我要是忘了呢？
你干嘛忘了？忘了我在旁边给你提词，就像咱俩上台演戏那回一样。
嗯，哎呀，燕青啊，我看咱还是利索点吧，干脆把脑袋砍下来，你给他送去，这就什么都不用了。你给出这主意吧，我觉得太麻烦。
燕青说，你是个浑人，太麻烦。不管怎么着，那不就活下来了吗？
那大哥他能饶了我吗？
大哥不饶你，山上有那么多弟兄俩，看你到这个份上了，大家能不给你讲情吗？
哎，燕青，那好，那我听你的，咱试试。好，
往前走，两个人牵着马还没上马，为什么？李逵有点打怵。走着走着到旁边啊，有一要饭的提了一个黄瓷瓦罐，手里边拿着一个打狗的枣条，就这半截棍子。李逵一下子看见了要饭的了，哎，我说掌柜的，他管要饭的叫掌柜的。燕青在旁边扑哧一声乐了，我说你管谁叫掌柜的啊？我说他的，我说你啊，你那个棍儿你卖不卖？要饭的说啊，怎么着？您想买我这棍儿吗？这要饭的都愣了，心想这位怎么还有买我这打狗棍子的？
李逵说，你那棍儿卖不卖？
我这棍儿您给多少钱？
我给你一两银子。
这要饭的乐坏了，要饭的心想，我这个打狗棒能卖一两银子，
您要是不跟我闹笑话，这我可就卖给您了。
李逵掏出一两银子来给他，
给我。
燕青说，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让我身背那个什么棍子吗？
我就看这棍儿长短正好，我就背他得了。燕青一下子就蹲地下了。燕青心想：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你真行，我算服了你了。你到那个梁山上哪找不着个短棍子了？你找要饭的，要一个打狗棒的，一两银子买的。行，好，这事儿我回去跟宋德哥一说，就冲这手，宋德哥就能饶了你。你得了，你别跟我闹了。李逵提溜这个打狗棒子跟燕青两个人上了马，回转到梁山。等他们回到梁山的时候，宋江等人已经在忠义堂上完全坐好了。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在忠义堂外下了马之后，这马匹交给喽啰兵，李逵脱了个大光膀子，把这大狗棒往身背后一背，腰带子解开，重新一扎。燕青在旁边站着瞧着李逵，哎，就这样就行，把那词儿背背，会说不？啊，那词儿怎么说嘞？燕青说：“你笨到什么程度？我教你。”在这儿，两人把这词儿啊又教了两三个来回。李逵大致觉得差不多。哎，那好，我说，哎，燕青，你先上里边给我通禀一声，你告诉大哥，哎，就说我来了。燕青说好。燕青迈步先走进忠义堂，燕青往忠义堂里边一走，一看宋江在上面端然稳坐，面沉似水。宋江一肚子气，这李逵当着众位弟兄把宋江这通扒，把宋江跟阎婆惜的事跟李师师的事全都给抖露出来了，这宋江脸上都挂不住了，好歹算是证明我宋江没这事儿啊，你再给我整出一个宋江抢人家姑娘，我还有脸当这头把金交椅的债主吗？宋江一看燕青先进来了，燕青，李逵呢？哎，大哥，李逵在忠义堂外呢，他让我先进来啊，给您送个信儿。哎，他来了，大哥，您让他进来吧。宋江一拍桌案，啪，让李逵报进。哎，燕青转身跑出来，李逵，大哥说了，让你报进。什么叫报进？先报出那点名，就说李逵告进了，往里走。哎，哎，大哥，李逵告进了。紧跟着燕青领着李逵就走进了忠义堂，他们往忠义堂上一走啊，忠义堂两边这108位首领一看李逵这模样，大伙儿忍不住有的就捂着嘴了，谁也没看见过李逵这下脱了个大光膀子，露出了一身漆黑的肉，身子后边背着一个打狗棒，这打狗棒一看还真是要饭的用的，为什么那头都磨平了，一看那个把那个地方都拿手摸的锃亮，大伙都奇怪呀，说李逵在哪学吧这么一根棒子来着啊？李逵知公知令啊，低着脑袋走进了忠义堂，来到宋江的面前，扑腾双膝往里跪。大哥，兄弟李逵，给大哥见礼了。奔奔奔，相磕仨头。宋江在上面往下瞧瞧李逵，李逵，你来了。
哎，我来了。
吴用，把我们两个那个生死文书给他读一下。宋江别的话没说，军师吴用在旁边就把他们立的这个生死文书拿出来原文照读了一遍，念完了之后，宋江说：李逵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李逵一听，
哎，我听清楚了。
李逵，既然听清楚了，山下边刘太公的女儿不是我抢的，你也明白了吧？
哎，我也明白了。
我们两个有生死文书在前，
谁要是输了就得砍脑袋，现在你输了就得砍你的头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。
燕青在旁边一听，哎，我刚才教你那话怎么都不说呢？啊，让人一问你就说对了。燕青在旁边说，大哥，这个李逵他还有话说。李大哥，你不还有话说吗？
李逵在旁边一听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
燕青一捅他，我教给你那些话从哪去了？
对了，哎，我想起来，大哥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个兄弟呢，我浑浊蒙愣，我这个人是个粗鲁之人，大哥，当初我把你给误会了，我当着众位弟兄，我说大哥，我太不应该了。大哥呀，虽然是呢立了生死文书，不管怎么说，当年闹江州跳楼劫法场，我李逵也曾经救过大哥一命啊。念在当初曾经救过大哥一命这个份上，念在你我弟兄这情谊的份上，大哥你就饶我一死得了。你没看见吗？我身后边背着这个金杖，这条金杖是在那大路上我碰见一个要饭的，花一两银子买过来的，特意为了让大哥打着我方便，我把他绑在后背，请大哥你就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出出胸中那口闷气，饶了兄弟的吧。李逵啊，真不善乎，把这片子词还真说出来了。李逵这一说出来，两旁边众位弟兄一听，都觉得李逵太可笑了，说这位把那个金杖从哪儿买的都告诉了，一两银子买的要饭的。大伙一听，哎呦，心想李大爷呀，你可真行。宋江在上面一听，李逵，你想要跟我负荆请罪，要让我饶恕你吗？ 哎，对呀，大哥，我是这个意思。
现在我来问你，假如说我宋江跟你倒在山下，刘家庄见到刘太公，如果那刘太公一口咬定他的女儿是我宋江所抢，那么你李逵能不能也饶恕我呢？
啊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我绝不能饶你，我拿斧子把你脑袋砍下来。
嘿，这话一说，燕青在旁边气得直跺脚，心想，黑爹你会说话吗？你这话你就应该这么讲啊，如果说这要是认的是我，你能饶吗？你也得说咱们看在弟兄面上，别让我说那个气话，我也不能把你杀了，得说这话呀。你现在求人家饶你吗？你倒不饶人家。燕青在旁边只看众位弟兄，说，哎呀，给讲讲情，给讲讲情。宋江听到这里，宋江从心里边暗笑，心想李逵这个人真是一个性直之人呐。宋江说，既然如此，李逵，前一番九月九你一脚踢翻的桌案，我不曾怪罪你，饶你一死，今番你当众侮辱我宋江，而且我们两个人又立了生死文书，我们这是不能反悔的。哎呀，把李逵给我推出去斩。一说这句话，两旁边有的楼兵刚想要往上上，众位弟兄都说，大哥慢着，呼啦一下子就跪倒了一旁。别看李逵浑浊闷愣，别看李逵那么粗鲁，但是李逵在山上大家对他都了解，这是一个性情直爽的好人，只是办事有很多莽撞之处。众位弟兄跪下之后一起给李逵讲情，大伙都说，大哥，不管怎么说，看在我们众位弟兄的面上，饶李逵一死，这面子给我们大家了。李逵呢也是出自好意，他把大哥给误会了，以后他做事再也不敢这样了。说什么样的话都有，目的只为一个，就是给李逵讲情。宋江此时刻心里也明白，宋江看了看他们，
众位弟兄，你们都请起来，大家全都站起来了。这时宋江又看了看李逵，李逵呀，按说我们两个立的生死文书，这是绝无反悔的，
如果立下生死文书都反悔，今后我们山上还怎么办事呢？言而无信。可是今天众位弟兄都是真心实意的要为你讲情，好吧，我宋江如果说执意杀你，就驳了众位弟兄的面子，但是我就这样简单的饶恕了你，又失去了做人的信义。李逵，要想让我饶你也行，你必须把那个冒充宋江的人给我捉住，如果能捉住他，我就饶你一死，如果你要不能捉住他，我就还要你的脑袋。李逵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李逵一听到这儿，赶忙就站起来了。哎，大哥，那行，我一定把他捉住，我把他捉住带上梁山，送到大哥的面前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也不用身背金杖，我也不打你，我也不骂你，你下山去捉那个假宋江来见我。多谢大哥。这功夫李逵站起身来，转身往下就走。李逵往下一走啊，浪子燕青在旁边过来，大哥，李逵是个粗鲁之人，您是知道的，他要找那个假宋江啊，总得需要一个帮手，您让我下去帮着他去如何？宋江说，好吧，燕青，这个事儿开头就有你，那么结尾还得有你呀，你就跟他一路同行吧。谢大哥。燕青随后跟着下来，出了忠义堂，来到外头。燕青说，李大哥站住。
哎，燕青，你怎么又跟着下来了？
燕青说，我跟大哥说了，跟你一块捉那个假宋江，你一个人他不缺个帮手吗？
嘿呦，燕小乙，整个梁山108将里边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了。
燕青说，甭说这个了，怎么样，咱把这个打狗棍子咱解下来吧，你把这个袋子重新扎好喽。
李逵说，哎，这边我先老背着呢，你老背着这玩意干嘛呀？解下来。
李逵把这个打狗棒解下来了，自个儿的衣裳也穿好了，把那车轮斧在背后一别，跟燕青两个人由打梁山上步行又下来。上哪去？还得上这刘太公的庄院上来，盐从哪儿咸，醋从哪儿酸，得倒这根儿。两个人下梁山，又来到刘太公的这个庄院。到了刘太公家，这刘太公啊，家里边刚稳定了稳定，一看这二位又来了。刘太公一瞧，哎呦哎呦，您这二位壮士怎么又来了？燕青说，老人家跟您说吧，我们的宋德哥到这来之后，听您一讲，觉得有人冒充我宋德哥为非作歹，强抢民间良女，这是不容忍的。宋德哥说派我们弟兄两个到这来，要把这个假宋江给捉住。老头一听，哎呦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就感恩戴德呀，你要把他给逮住的话，我的女儿还能回来，现在我的女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，我都拜托二位了。
燕青说，那是自然。李逵说，老爷子，我要是捉住那个假宋江，我就把他剁成肉馅。
是啊，这个人是可恨呐。
不过我说，老头，你跟我说，那天那假宋江什么时候来的？
他们就是傍晚，就像你们俩投宿那天那个时候差不多。
他来了以后把你女儿给抢走了，你们没看看他往哪边走吗？
老头说，他除了我这个门口，我看他就往西去了。
往西去了？往西去，往什么地方去了呢？
那我哪知道啊，我也不敢跟着，他身后边还跟着十来个人呢，都拿着家伙事儿，我要跟着他们，要把我砸了一顿怎么办？
燕青说，老爷子，您再好好想一想，既然您能够看出来我大哥宋江不是抢你女儿的人，那就说明
您对那个贾宋江有个印象，那个人有什么特点？
那个人呢，我没说嘛，就是那个小细眼睛啊，长得黑黑的，他没有那个真宋江啊那么魁实，比他略微还瘦一圈吧。哎，旁边那个人呢，确切点说是个黄白镜子，哎，白吧还透点黄，哎，那个眼睛多少有点搭脸角。燕青说：“您再想想，这两个人，他这脸上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？比方说哪有什么痣，哪有什么疤了，有没有？”
这个没有。
他们穿的是什么衣裳？
穿的就是那上身就是那俩袖的那个，下身就是那俩裤腿的。燕青一听，对，说的全是实话，那不是俩袖俩裤腿还能穿什么呀？燕青老爷子，衣裳什么色的？什么色的？那宋江啊，他上身穿的好像是酱紫色的，那个下身呢穿的好像是一种宝蓝色的，他带着什么兵器？那宋江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，旁边那白脸的那下还挎着一口宝剑。燕青说：“我再问您，他说话是哪个地方的口音？他那口音我听着跟我们这地方的口音都一样，就是山东味儿。”
哦，李逵说：“燕青，这回你有门了吧？”
燕青说：“我一点门都没有。”